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当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读经到此。
尊敬的牧者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听他宝贵的话。在我们分享神的话之前，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你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特别美好的旨意和奇妙的带领。主啊，当我们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再一次齐聚一堂，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相聚绝不是偶然的。主啊，乃是你在万古之先那奇妙的命定和恩惠的安排。主啊，为着今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机会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来向万王之王来祷告，来祈求和感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也求主你特别眷顾在你面前每一位来敬畏你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特别拿走他们一切生活当中的忧虑和重担，让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存着坦然无惧的心，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宣心堂教会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感恩。主啊，你使用他们在过去的十年多的时间里面来服侍你，来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也求主你继续引领接下来的时间。主啊，你做我们脚前的灯，你做我们路上的光，你引导我们走一条合乎你心意的道路。求主来坚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再一次的将今天的聚集向主仰望，求主保守，求主看顾，求主怜悯，也求主来动工。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告，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上帝。昨天晚上 然后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啊，然后问我，她说我们需要好好的为明天的聚会祷告。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不知道吗？明天是个大日子，是一个有挑战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我们常常记得今天是礼拜天，但是在中国他们正忙着双十一，你知道吗？他们在干嘛？他们叫剁手节，他们拼命的买买买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看到说今天对于中国的教会来讲，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面对着这个世俗的诱惑，面对着我们信仰上面的挣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也许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今天对于挑战却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要面对的和正视的，并且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要胜过的。所以曾经有个牧师说，如果今天的你的生活处在十分的安逸，十分的舒适，没有一丝的波澜和挑战，那我们有可能要问问自己，那我自己的生命在成长吗？我们是否在与自己的邪情私欲做征战呢？换一句话说，你自己一个没有挑战的生命对于神的国有益吗？所以盼望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回应这个世界的挑战，也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挑战。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刚才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认识到信仰的成长和我们不断的追求的过程当中，其实挑战很大的，不仅仅是来自于外部的挑战，对吗？不仅仅是外面的逼迫，外面的世俗的诱惑，其实很大的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我们自己。其实有人讲，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啊？乃是我们自己。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啊，和平之子他的侍奉的挑战，我们进而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我们问问自己说，我有一颗愿意被差派的心吗？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说，这事以后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出去，对吗？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他的复活升天的之前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他说在马太福音28章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神的心意，是我们的目标。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的使命不仅仅是颁布给谁的？颁布给那些宣教士的。不仅仅是这个使命，这个命令是给那些牧者同工的，同样的是给谁的命令？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但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当面对这样的呼召，面对这样使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挣扎和挑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事以后，翻到前面第九章的时候，什么事情呢？哦，原来有一个人他说我要跟随主，但是耶稣把侍奉的代价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退却了。他就面对着这种的挣扎和挑战，他开始安静下来，开始思想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开始挑战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我们面对自己，面对神的呼召，我们问问，我是否也有一颗被主，愿意被主差派的心呢？我们看到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呼召很多人来跟随他， 但是真正来跟随他愿意被他差派的人多不多？少之又少，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少，为什么？因为面对那个挑战会很大，也是因为他们面对自己的内心没有一颗愿意被差派的心。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什么原因拦阻了我们那颗愿意被主差派的心呢？有可能是舒适的生活，对吗？所以耶稣在那里，在第九章的时候说，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哇，多么伟大，多么好。我们想说，如果是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定说，哇，你真的是非常属灵非常棒的一位弟兄。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知道他生命当中要面对的挑战，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哇，完全他要离开自己舒适安逸的生活，熟悉的生活，他要为主的缘故要有新的挑战和突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的生命来讲，这是不是我们愿意被主差派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呢？也有可能我们自己有愿意的心，可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人，他们给我们充满爱的劝告，有可能拦阻了我们。所以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你知道吗？当我被主呼召的时候，我愿意呼召，会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走出去的时候，他说，我面对任何的困难都不怕，怕的只有一样，就是回到家里面老母亲的眼泪，对他那一种失望的眼泪，他说，这个我受不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人他没有一颗愿意被主差派的心，可能这成为他的拦阻。所以耶稣知道对那个人说什么，说了一句非常好像不讲情理的话，但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拦阻和挣扎。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甚至又有一个人说，主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这个都不行，难道真的不行吗？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一个扯不断的牵挂。耶稣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来特别带领我们，让我们来问问一颗愿意被主差派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他应该是亚伯拉罕那样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不仅仅是要他跟身边的人传福音，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各位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很羡慕亚伯拉罕的信心，对吗？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各位弟兄姐妹，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思想说，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普通人，他跟你跟我一样，也面对着这种种的羁绊，但是他愿意靠主回应这样的挑战而突破。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上帝就将天上地上各样的福气来赐给他，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所以各位同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愿意有一颗被主差派的心。说实话，这样的挑战是很真实的。求主也来带领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当我自己要服侍的时候，我记得那是2010年的时候，当我愿意服侍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同工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如果你要服侍更久一些，想要一生来回应神的呼召来服侍，那我们应该有好好的装备和学习。所以他建议我们说，你们去读神学吧，去读3年的神学。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说实话， 虽然我心里面很有那种侍奉的火热，但我一听，哇，要读三年，而且不在我们的家乡，要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大的。曾经我也跟一位南方的同工，我们两个聊天，我说，你知道吗？北方人非常具有那种故土的情节，所以呢，他们不管在哪个城市，在哪个上大学，他们毕业之后，你问他们，我们做学生工作，我们问他们，还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90%以上的北方人会有共同的一个答案，就是干嘛？回家。不管回家怎么样，他回家他就觉得很安心，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强的一个捆绑。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同样现实的光景的时候，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对我自己来讲，还有很大的一个突破的，就是啊，抚养我长大的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从小把我带到教会，带领我认识主，他们为我祷告，他们支持扶持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颗孝心，我们说在我心里面有个想法，当我长大了，能够有能力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孝敬他们。而当教会差派我们出来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爷爷奶奶已经快80岁了，我就有一个隐隐的担心，我担心在我读书的3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哪一天他们就不在了，这可能是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所以当这样纠结的时候，上帝就很奇妙的带领，从来都很温柔都很慈祥的教会的牧者给我们下最后的通牒，要不你们就好好去读书3年装备，愿意有一颗被差派的心，要不从此你自己好好照顾你的家庭，好好的就可以了。当挑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跟我家姐妹啊，我们俩一起祷告，祷告了之后我们说，既然我们一生的路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交托给主。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出来，我们本来期待着3年的回去可以很好的啊一些孝敬老人，可是上帝就这么奇妙，当我们还有2-3个月要毕业的时候，上帝就奇妙的就带领啊我的奶奶回到天家了。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我的侍奉很艰难啊，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我实在也忍不住啊，就找到邓牧师啊，我跟他分享，我说今天我过得很不愉快，虽然我知道他在天父那里，但我心里头很悲伤，所以牧师为我祷告，让我很得安慰。但我想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生的侍奉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这样挑战，求主来预备我们的一颗心，当我们突破这样挑战的时候，真的神愿意特别的安慰帮助带领和扶持。所以求主也来怜悯我们，当我看到我们的宣信堂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真的都给我们很大的侍奉的榜样和激励，因为我记得有很多的人为了教会的侍奉，为了很好的服侍，他们的家离教会甚至是很远的，他们甚至要坐很久的车来到教会，但他们每个礼拜风雨不误来这里敬拜，来这里服侍，而且这是他们的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但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有一颗愿意被差派的心。所以曾经一个牧师讲，他说不要找一个离你家近的教会，你要找一间离教会啊，离圣经近的教会。这句话常常的成为中国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这个文化告诉我们离家近的比较好，但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愿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愿意被主差派而为主活着。 当我们的教会回去服侍，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慢慢的去带领他们，去训练他们，去教导他们，他们有一颗心，他说我们愿意为主而被差派，我们不要奢望永远这辈子就在这里聚会就够了，他们有一颗心，我们愿意被主差派到别的社区，到别的城市，愿意为主做工，被主使用。所以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勉励和劝勉，说我们都有一颗愿意被主差遣的心。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当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面回应神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求主特别来怜悯我们。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看到，各位弟兄姐妹，第二节这里说什么？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们的庄稼。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每一次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带领他们都走过乡村小镇，所以当时的地理背景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植物，当时的庄稼是非常多的，是每天他们都要经过的。他的门徒甚至在那旁边饿了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拿麦穗吃，对吗？对他们来讲，这些熟透了的庄稼是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容易见到，就好像在我们的新加坡你会看到很多的什么草坪一样。但是你会关注它吗？不会。因为有一个词叫做熟视无睹，还有一个词叫做视而不见。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庄稼，耶稣用一个比方来告诉他们，庄稼你们看到了吗？他说每天都经过嘛，每天都很多嘛，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第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有一双看得见的眼睛吗？不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视力不好，其实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看到灵魂的需要和那个侍奉的需要。所以说耶稣常常带领门徒，但他的门徒都熟视无睹的，视而不见。但今天对我们的人来讲也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对吗？所以我们走过汹涌的人群，我们看见了吗？我们看是看了，但是可能我们看到的不是神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当我们今天早上来教会的路上，你都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汹涌的人群，对吗？啊，可能姐妹们看到的，哇，汹涌的人群，这个人他身材很好，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对吗？哇，他的化妆很漂亮，或者怎么样。但你没有透过这些，你看到他华丽的外表的背后，是一颗需要被拯救的灵魂。有很多时候我们看是看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对吗？弟兄们，当我们来开车驾车来教会的路上，你看到什么？看到了什么牌子的车吗？看到的都是那种光滑，那种外表的美丽。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对福音的渴望和需要？有一次我开车带着我的儿子，然后呢我们一起去教会啊，我驾一辆面包车啊，所以他颠得很厉害。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看，哎，我说儿子你看那个车好，那个车很稳啊，以后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有个这样的车。我看到的是车，当我儿子问我一句，他悠悠地说了一声，他说爸爸，开车的那个人信主吗？各位弟兄姐妹，我的心里面突然被刺痛了一下。当侍奉久了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事工，看到的都是人群， 看到的都是表面，但我们很难看到人心灵深处灵魂对福音的渴望和需求。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回家的路上，你不妨你可以挑战自己，看一个人，你看到他的灵魂，为他的灵魂祷告，你怀着怜悯的心来看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是看了，但我们没有看见。所以英文有个词，我们常常 look， 但是我们没有 see， 对吗？所以求主特别来怜悯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中国有很多的未得的灵魂，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也许你随便抓住一个人，你给他传福音，他可能已经听过了，但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在中国你随便抓住一个人，十个有九个没有听到过完整的福音。以前的时候，我们刚回去的时候特别渴慕，我们甚至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邀请，但人心灵是那种拒绝的。当面对的拒绝多起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失去了那样一个迫切的心。所以请大家为我们来祷告，侍奉不可以如此。所以耶稣特别提醒他的门徒，你们看到庄稼熟了吗？看，哦，原来今天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看见了，看见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了。所以接下来说什么啊？你们要怎么样？耶稣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要求什么？庄稼的主。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当我们把这段圣经发到我们教会的那个群里面，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然后一个姐妹就问，她说庄稼熟了着急的应该是谁呀？谁最应该着急？主人最着急，对不对？那主人不急，工人急什么呀？对不对？还要求主人打发我去收割你的庄稼。各位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那样一个不忠心的仆人，一个雇工，一个好吃懒做的工人。但真正的一个工人与主的心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主人的事情担心着急紧迫。所以当我们教会的事工，各位同工们，各位弟兄姐妹，教会面对需要的时候，谁着急？应该是每一个委身在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会友着急，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耶稣基督常常愿意用这样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啊，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一双眼睛，能够看到什么？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什么？看到福音的需要，看到宣教合场当中的需要。这双眼睛特别宝贵，当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眼睛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谁都拦不住教会的复兴。但如果每一个人都看不到，只有几个人看到，各位弟兄姐妹，会让教会很辛苦。所以求主来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能够祷告祈求，主啊，求你来差派工人去收割你的庄稼。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是特别大的一个需要。今天不仅要我们看到身边人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需要，听到远处的呼声，也让我们愿意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在这里特别感恩的是，当我们回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离开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的家乡服侍的时候，常常的我们的服侍有疲乏，也有困倦，也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从头开始的，需要更新观念的。各位弟兄姐妹，观念的更新是很难的。所以当我们有疲乏有困倦的时候，我们常常最得安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为你们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不是给多少的东西，不，当有人在为前方的工人祷告，真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就特别得安慰。那同时，当我们的服事进入瓶颈的时候，各位同工，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为你们祷告，我们就猛然惊醒，这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督促。所以盼望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神所让你看见的那个人来祷告，你告诉他，我在为你真的祷告。他可能很得安慰，可能他很害怕，他害怕什么？他害怕你的祷告。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找了一个不信的一个对象，然后她就很害怕啊，她就每一次她都找各样的借口理由，哇，要怎么样啊？然后呢，过了不久，他们两个分手了，分手了，她就很难过，她就特别找到我，她说：“杨林传道，你说实话，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我们这个关系祷告了？”然后我说，是为你祷告。他说，怪不得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祷告是有力量的，祷告真的是有力量。求主特别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教会同工的侍奉，托住教会的事工，也托住你所关心的那样一位福音的对象。最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有一颗愿意受差遣的心，我们有一双能够看得见的眼睛，我们还有一双殷勤行路的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他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不是到一个地方就站住了，他们不断的在各城各家去传扬福音。他们从这家出来，进到那家，这里有接待，他们就停下来为他们传讲。所以今天在我们侍奉的路上，我们少不了的是有一双殷勤行路的脚。耶稣打一个比方说，你们进到他们当中，如同羊羔进入什么狼群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一只羊羔进入狼群里面，它会在那里乖乖的站在那里，悠闲的踱着步，在那里散步，偶尔咩咩几声吗？它会是这样安逸和舒适的吗？会不会？它不会的，他一定是四处的逃命奔跑的，对不对？他不跑就怎么样？就没命了。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殷勤是被逼的。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环境的险恶让我们必须得殷勤奔跑，外面的需要迫使侍奉的人要奔跑。所以在中国一些的环境里面，会让很多的传道人都是疲于奔命的，他们不断的来奔跑前面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有一双殷勤行路的脚。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当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服侍主服侍教会的时候，他们需要有智慧和勇敢的心。曾经中国一位牧师，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的一生有三个很重要的时刻准备着。哪三个时刻准备着呢？他第一，我时刻准备着搬家。中国的传道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买房子的很少， 因为他们需要为着福音的缘故不断的去搬家，不断的去靠近教会，去牧养，去带领。所以这个牧者说，我要时刻准备着搬家。第二，他说我时刻要准备着讲道。没有人，中国的服事没有人提前约的啊，都是临时抓的，很多临时的需要摆在面前。所以他说我时刻准备着讲道。还有第三个，他说我时刻准备着坐牢，因为我们违法的身份注定了我们要常常预备自己。所以有人前两天一个同工他说，每一次我出门我都会预备几套衣服。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哪天我在侍奉当中被抓的时候进去了还有几套换洗的，要不然很不好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他们的侍奉啊，他们的殷勤，他们需要神给的智慧。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神赐给我们安稳的环境，但也不要让我们忘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让我们常常敏感于很多的危险，也让我们能够殷勤。各位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没有殷勤的话，可能我们的机会就失去了。当我们教会旁边有一个人啊，我们刚刚教会搬去的时候，他跟我们关系很好，他来看我们，哇，你们在这里是教会蛮好的。后来我们就在想，我们要预备一个时间要跟他传福音啊，能够让把福音很好的介绍给他，我们一直都在计划着，但由于一些事工，所以让我们一直没有主动的找机会接触他。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他的门关了很久，突然有一天他回来了，我想说我不要了，我就今天去给他传福音。我就进到他身边，我跟他传福音，我看到他很瘦了，他的眼睛已经红肿的厉害了。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的父亲啊，有3个月的癌症，然后已经离开世界了。我心里头很难过。我跟他传福音之后呢，各位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他说是你传给我的啊，我听着很好，但是我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们斜对门那家佛教的邀我去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先来后到，所以让我先去那家吧。当我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很受责备，我很痛。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殷勤一些，我们再主动一些，可能他就不会先去那家了。所以在我们在侍奉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抓住机会殷勤的服侍主。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接下来他有几个的提醒。耶稣说什么，你们去的时候什么也不要带，对吗？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哇，这么惨，做主被差派的人这么惨吗？其实耶稣是在告诉让他们学习一个生命操练的功课。你不要依靠钱财，你不要依靠口袋，你不要依靠你所有的，你要依靠什么？靠神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我们的侍奉真的，我们是单唯独依靠上帝，唯独依靠神的全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一个长久的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撒种不见得有收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撒下去了，神在他的时间浇灌，使他成长，一定有人收获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信靠。所以最后提醒我们的，神给我们侍奉的人有应许啊，他第一应许我们什么？有当得平安的人。所以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总有当得平安的人，和平之子，他已经遇到一些事情，预备好自己的心灵，在等待你跟他分享福音。神一定会有这样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今天我们的服事真的满得神的恩典。当我们回去这五年的侍奉当中，我们不敢想象神特别丰富的恩待我们的侍奉啊！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坎坷，很多的经历，但神都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每一次都经历神特别的奇妙的带领，坚定我们侍奉的心志。所以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上帝在你的侍奉当中也有这样的带领。最后提醒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持久的侍奉啊，我们不是一次两次就停止了。啊，我们看到我们第七节那里说，我们看到要怎么样，从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服事的合场当中，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跟进，持续不断的服事。最后也提醒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的路不是那么的平坦，有很多的泥泞，对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历，当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你穿着鞋走在泥泞的路上，如果你一直走下去，鞋底的泥会越来干嘛，越厚，后来你走的怎么样，很辛苦，对不对？因为鞋底的泥已经有好几斤重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把鞋底的泥擦去，你才可以轻松上路。所以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服事的路上，可能我们受别人的嘲笑，哇，鞋底的尘土厚了，粘在那里；别人的拒绝，哇，让我们的鞋底的泥又厚了；别人的不理解，又让我们厚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记得常常把鞋底的尘土除去，让我们可以靠主重新上路。愿主来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祷告当中，我们一起来坚定我们侍奉的脚步。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因着你的爱、恩典和怜悯，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主，你一直都在前面引导我们的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坎坷、挫折，但主，你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依然给我们前面前进的力量。主啊，就为着每一个人的侍奉向你感恩，也向你交托，求主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侍奉，常常可以活出基督，常常可以生命改变，常常可以多结善果。求主来带领教会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得你喜悦的侍奉，盼望我们将来有一天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主你夸赞我们说，我们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告，